主获2011年4月16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活出美好。
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 人总是在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爱我们的父神。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总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去追求成功，追求卓越，追求名利，甚至因此而忘了上帝，忘了当初上帝呼召我们那时候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最特别的，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否不止一次给我们重生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只有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把握时间。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去传扬福音，为主而活，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知其实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记起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是的，为主而活。请坐，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我们用安静的心来聆听神的信息。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周末，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让我们在这里，在每一个礼拜六，都能够用敬拜的心，用一个欢喜的心，用一个来跟神相遇、相见的心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的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一节。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请这个。这边的弟兄姐妹读这个单数节好不好？这边的兄弟姐妹读双数节，这边比较少齁，我跟你一起念。来，我们请这边的我的右手边的兄弟姐妹来读单数节，预备，来。弟兄们，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边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一起来，唯独恨弟兄的，是住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上帝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来跟随他的道路，要让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到底什么叫十字架？有些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十字架。在圣经里面，上帝有特别的来提醒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的叫我们彼此相爱，是叫我们能够去分享这份爱，叫我们能够用这份爱去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条新命令是耶稣他要在升天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这个新命令，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从我们内心里面去爱一个人，从我们生命所领受的去分享给这周遭还没有听见的人，甚至是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他还没有领受到这份爱，你也要将这份爱来分享给他。圣经里面来提到这个耶稣他在他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人生里面，他记载一个故事。他说到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在这些他的人生里面，每天都躺在这个池子的旁边，这个池子叫毕士大。他有一种期望，就是等待奇迹出现。这个病人躺了38年，他期待一种奇迹可以出现。有一天他遇见耶稣，耶稣经过他的身旁，耶稣发现他是一个瘸腿的人。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特别，耶稣亲自问他，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耶稣主动，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耶稣主动来问这个病人。这个病人的内心里面有一种期待，是奇迹自己会产生。但是在这里，耶稣遇到他的时候，耶稣问他这样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耶稣看见他的需要。这人回答的也很特别。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这个病人很有趣，他就开始列了很多的借口。他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面去。因为圣经记载说，当这个池子的水冻的时候，第一个先下去的病人可以得到医治，这就是神迹。这个病人找了很多的借口，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找了很多借口，他说没有人帮助我，我一个人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面。我正要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我根本没有机会。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得着医治吗？这个病人找了很多的借口，说我哪有可能可以下得去。他一直在告诉耶稣，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没有机会。这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真肯让神来帮助我们吗？我们也会找很多的借口，我们也找了很多搪塞的理由，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个问题，去解决那个问题。耶稣也没有跟他说，是啊，朋友，我同意你的说法。好像耶稣也没这么说。耶稣没跟他说你的日子真不好过齁，这里等了38年。你如果这个想要痊愈，我相信你一定很痛苦齁，等了很久。耶稣没有跟他说。耶稣只是看着他。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痊愈，如果你要真的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你要真正的 决定离开这一团糟的事情，以下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困难，遇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逃脱的事情，我们都会开始找借口，我们都会开始找了很多搪塞的理由。但是耶稣说，如果你要痊愈，如果你真的想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要结束这一团糟的事情，他说以下是你必须做的，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耶稣只跟他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在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在你遇见人生的挑战的时候，当你遇见瓶颈的时候，当你祈求神的时候，你有那样的信心让上帝对你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你就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他嘛？你有这样的勇气跟这样的信心吗？还是你只不过一直告诉自己说啊，耶稣啊，不可能啊，我好像不会的溃烂，我好像走不过那个下一个阶段，这都是我们给自己的借口。耶稣只看着他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说那个人就立刻站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就走了。这是一个信心，上帝要给你走过的人生里面，他绝对不会让你的重担超过你所能承担的。你要用你的信心去面对神所要给你的。当他拿起那个褥子走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想，可能吗？真的可以吗？真的会走吗？他真的会得到医治吗？这个都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但是你看那个人非常神奇的，他就被医治了，他就非常神奇的被医治了。有时候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好像没受过这个训练，我好像没有这个想法，我好像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病人等了38年期待就是下那个水池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当耶稣遇到他的时候，耶稣只问他一句话，你要得着医治吗？那个人就很有信心的就离开了。或许你还在想，或许你还在觉得可行嘛，但是他已经离开了，他早就得到医治了。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在思考我们可不可能，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相同的，记载两个瞎眼的人，他们的生命的转变，因着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生命活得更美好，让他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这个经文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他说耶稣经过，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跟到他的身旁，耶稣对他说，你相信我能为你做这件事吗？你相信我能为你做这件事吗？他们说，主啊，我相信。主啊，我们相信。耶稣问他说，你相信我能为你做这些事吗？这个瞎子已经瞎了很久，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们的思想跟期待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一种很巨大的力量跟影响。在生命当中我们总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通常我们想要的所想的，有些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可能没有我们所想象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必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信心上面做一个很奇妙的工，就是照着你的信心成全你。耶稣对这两个瞎子说，照你的信心就成全你。你有这样的相信吗？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耶稣说，照着信心，照你的信心成全你，这两个瞎子就得着了医治。或许你还在怀疑，或许你还在想说，够可怜。比如说，你够在想讲，哎，够这奇妙的代志。圣经里面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上帝所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想的。还有一次，耶稣在城里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在他的面前，求他说：“主啊，若你肯，必能叫我洁净。”主啊，若你肯，必能叫我得到洁净。圣经说，当耶稣伸出手摸他的时候，说：“我肯，你洁净吧。”他说：“我肯，你洁净吧。”这个大麻风就立刻离开这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耶稣说他肯，这些事情都要经过，这些病症都要离开，这些困境都要离开。或许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神奇，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但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要给我们的是一种信心的考验，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要在你的问题里面，在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去求神。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呢，就寻见。你有祈求吗？还是你在等待那个奇迹？就像那个瘸腿的人，他在等待那个奇迹出现。他等了38年，奇迹都没有出现，他已经快要失去信心了。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找了很多的借口，不可能的啦，我没法度啦，都没人到三天啦。我们就遇到这些困境，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一个困境里面，不愿意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刚刚看见这三个故事里面，这个瘸了38年的人，耶稣说，你信吗？你想要得着什么？他说，我要得到痊愈。他就拿着褥子走了，拿着褥子走吧。他立刻站起来走了，那个信心的表现的行为。第二个，他说，主啊，这个若你肯，我们什么都能得到。这个瞎子他相信耶稣所能做的事情。第三个，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也对主说，如果你肯，我就洁净了。这三个人得着了不一样生命里面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是不是对上帝有信心的恳求？还是我们在等待奇迹，说主啊，你自己赶快走？我们是不是去恳求？我们是不是去对神求？上帝说，你要求啊，你要求啊。我们常常有一件想法，说啊，主你用在我需要之上，主你都知道我需要是什么。不，在生命里面，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的需要摆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带领。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对上帝有信心的恳求？就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恳求，他俯伏在神的面前，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说，如果你肯，我就得到洁净。当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的来对上帝专注跟信赖？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的上帝那种专注跟信赖？还是我们还是在靠自己？其实今天这个从昨天到今天中三点，下午三点我跟学校去开一个这个学校的会议去这个增温水库。我回来的时候很痛苦，头很痛齁。然后我就跑去睡觉，然后一直睡不着。后来这个牧师长就帮我刮好，刮痧刮痧，想要刮一刮比较舒服。 刮完之后我就躺着睡觉，没有改善啊，我就起来，我就求上帝。我回来头痛的时候，我还不会祷告哈，我那时候还想说可以用很多方法可以治好，我就去睡觉。我想说牧师要帮我刮一刮会比较好一点，他说你脸色很难看。后来我就去睡觉，睡不着，我又爬起来去做了一些事情，又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只好去洗澡。洗完澡之后想说好一点，没想到还是有点头痛。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赶快祷告。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很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很会依靠自己的想法，我们很会依靠自己的经验。我就求神帮助，我就求神帮助，让我今天站上来的时候，我能跟各位分享，我已经得着医治了，感谢主。有些时候我们不要仰赖自己，要专注的仰赖在跟神的面前。这个礼拜一就是中束节，明天就是中束节，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是神为他的预备，是也是神为人的预备，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要进入受难，要进入被钉十字架。但是在上帝看来是这样，在人看来不一样。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疯狂，因为有人看见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耶稣说话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有人知道耶稣是一个能够赶鬼的人，他有权柄赶鬼，耶稣也使人复活，所以众人都非常的期待，如果耶稣作王，那以色列人就有得救了，因为以色列人心里有一种期待，他们想要建立以色列国来脱离罗马政府的压迫跟管辖，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期待自己的家园能够重建，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大家非常的快乐，大家非常的鼓舞，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这个路上，拿着棕树枝一直在这个赞美神。他们内心是喜悦的，希望耶稣能够做王，希望耶稣能够建立一个以色列王国，能够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压迫，能够脱离他们这个掌管，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国。但是耶稣似乎没有像他们想象的，耶稣做出不像他们所想象的，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反抗罗马政府，反而顺服在罗马政府的手下，且死在犹太人的圈套里面，最后被钉十字架。耶稣的受难，耶稣的被钉，使原来那一些跟从他的与学生们一夕之间他们的梦都破碎，因为他们老师耶稣被抓，他们老师被受审，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逃之夭夭，因为他们怕被牵连。他们原来期待如果耶稣做王，我一定有好康耶，如果耶稣做王那就太好了齁，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王国，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很多好处齁。我们只想要满足我们的想法，却没有顺服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只满足在自己的负面的思考里面，让我们的心中变成了一种满足自己的信仰。有些时候我们的决定专注在生命里面种种的负面的因素，有些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会这么看啊，这个人还好啦，啊，他也没那么优秀了，啊，我自己好像没有他那么好的这个背景，我如果能够像他那么有钱就好，我如果像他会那么念书就好，如果我像他那样聪明就好，如果我像他这个家庭有那么好就好，我如果有像他那个工作也不错。我们总是专注在自己没有的地方，我们总是在看见我所没有的地方，有些时候这些负面的想法就不断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让你的生命活出美好，没有活出上帝给你这一个形象， 没有活出上帝给你这些恩赐，没有活出上帝所要给你这个生命的价值，而常常思想在你没有的，常常看见别人，你就让自己的价值不见了。神要给你这个生命的价值，是通过耶稣基督所走上这个受难定被定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每个价值都在神的面前，让你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完全的，神要给你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他今天通过受难然后定十字架复活，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就让我们生命看到一个新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我们活在没有盼望里面，我们会活在没有信心当中。我们看看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前他在做什么？当耶稣被定时要这个受审的时候，他去偷偷看一下，否认耶稣，他啊，这不是我同党的。然后当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去哪里？圣经记载说他回去做他以前捕鱼的事业。如果看看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还是没有盼望。甚至他有个门徒多马这么说，我非呀得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这个指头啊深入这个耶稣的那伤痕，用手头啊这个手啊探入他的肋旁，如果没有这样，我总不相信。为什么不能活出美好？是因为种种的因素使我们不相信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约翰福音里面的作者里提醒我们，他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要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耶稣要对死人中复活，要从死人中复活来看见他的荣光，使我们有盼望。所以一书里面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里面，这个作者他就要指出一条让我们能看见明白耶稣的权柄，他是真正的主，要我们去相信耶稣，让我们真的去认识耶稣的生命是为我们而活。我们看见瞎子的生命翻转了，因为他相信。长大麻风的人他得到医治，是因为他相信。瘸腿的人可以行走，是因为他真正从生命里面相信神所给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他得到医治，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的信心，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你下任何的决定，因为决定在于你。所以不能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生命要为谁而活？你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来为自己而活，然后为神发光？你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来走过神所给你的这个生命？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指出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念的新的诫命。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啊，在这 PowerPoint 上面没有，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13章34节里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命令是什么？叫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去爱人。中树节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经过了四天，他被抓，然后被审判，最后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他复活。他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复活的意义是要让我们跟随的人能够去认识耶稣的权柄，上帝的权柄。这神的爱就显明在这复活当中。耶稣上帝用他的爱来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他也叫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去爱你周边的人。所以他就立了这样的榜样。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去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爱，就是这个 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里面的作者所说的，他说这个爱的概念不算是心，但是耶稣基督却用几种的方式让我们使他，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认识他的爱跟他的丰盛。第一个，这个命令是他所示的，是要宣告律法跟先知的教导都在这其中，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用爱来赢过了这个律法，赢过了先知的教导，他用爱来带领我们，来爱我们，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第二个，他说这个命令的心呢，在他赋予给他一个特质，就是门徒对人的爱不只是爱自己，乃要爱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私的，是一个牺牲的，甚至愿意舍命的。就像耶稣给我们这个新命令，他所走的让我们去学习，那是无私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愿意舍命的爱。第三个，他说这个心是在示下一个广度，就像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他愿意为那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为他的仇敌来付出他的所有，来帮助那一个人。他去同情那些需要的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不分种族，不分阶级，连我们的敌人都包括在这里面。哦，这个非常的强化。所以耶稣在这个十架七眼里面，我们今天青年团契要分享十架七眼，那些定他的人，耶稣说什么？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包括他的敌人，他都爱在里面。第四方面，他的心是什么？他给我们这样新命令的心是什么？是虽然在基督教教义里面是旧的，他说，但是基督教的经历教文说要时时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意思就是说，这一条新命令是一个历久弥新，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是已经很久，但是却是新的，要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在我们的行为里面，这是一个新的教导。所以他说，这个心是让我们走过那个黑暗，真光已经来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爱，让我们走在这个生命的光里面。所以用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人走出一条新的命令，是历久不衰，永不改变的爱。他用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来换取生命的救赎，不是让我们在罪里面，而是让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生命里面。所以人的生命要活出美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你要相信你的信心能为你带来什么，你的信心能为你带来什么奇迹啊，你的信心要带来奇迹，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或许你说啊，我没有经历这样的经历啊，我只经历我的痛苦啊，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是什么，你没有经历过，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耶稣了，因为我经历过太多痛苦。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你今天还坐在这里，你就是依然相信，不是这样吗？你依然还有信心，只不过你信心不足，因为你一直还在这里，你只是失去了梦想，你只是告诉我，我为什么没有经历这些奇迹。或许你说我祷告很久了也都没有效，我已经快要放弃了。这种态度正是对上帝对你的关心，这种态度正是跟上帝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相反。他期待你活出一个美好，他期待你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所以他走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是叫我们的生命活在救赎里面，活在恩典当中，活在自由里面，他要叫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上帝依然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计划着，我们必须开始去重新燃起希望，因为没有盼望就不会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盼望。世界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眼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凭信心你就能得着，你就要看见。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恩典， 来看神的计划。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不一样的改变，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这些奇迹就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刚刚就发现了啊，这个就发生了奇迹，我的头痛已经被治好了。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但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有很多神迹，只不过是忘了数算而已。愿你的生命是活出美好的，去数算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的。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丰盛的应许。当你抬头的时候，保守你所爱的，你务必永远不离不弃。上帝将我们从淤泥里捧起，放我们在他的手心，只要凭着信心领取他丰盛的应许，世界都夺不去。神美好的旨意凭着信心领取，那恩典永不止息，恩典永远用不完，因为在神的里面。神要让你活出美好，他已经为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救赎，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唱好，来，
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
来唱好不好？来，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的头颅，我相信你爱永永远不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的头颅，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都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信心，我们看见你过去所走过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我们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对你发出信心的时候，他们生命就反转，他们生命就被反转，他们需要就从神里而来。主，帮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信心来经历你的神迹奇事。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啊不放弃主你给我们的应许。那丰盛的应许就是让我们有信心去领取从神你天上而来的那些生命跟恩典。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信靠你，我们只信靠这个世界，我们只信靠自己。主，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发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更建立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信心，所以我们不离不弃神你给我们的这些应许，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帮助我们从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美好的应许，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见证你。主，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你的神迹奇事，是因为我们相信主你要成就这一切，愿你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取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请坐。
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生命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在世上见证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请坐。
感谢上帝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聚会，美好的敬拜，我们要活出美好，告诉你旁边的人，那个人就是你。最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诗歌外边出奇安而乐来做我们今天聚会的结束。
来介绍后面出现了，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齁，吴彦霖，我们吴彦霖热烈掌声来欢迎他哦。好，我欢迎他。好，另外一位叫吴佩婷，吴佩婷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没有介绍他哦，我们来欢迎他哦。吴佩婷，好，很高兴。好，来
One Two Three Go。 我要出现喝乐喝乐，我祝你杯，因为我在一起来的我歌，我要出现喝乐，喝乐我祝你变，不依不休，我都不欢乐，
我要欢喜喝乐，
我要欢喜喝乐，喝乐我祝你变，因为我在一起安慰我歌，我要欢喜喝乐，喝乐我祝你不依不休，我拢无烦恼。
我那吉他用音乐来敬拜主。我被美丽而乐，
我被美丽而乐。喝了我祝你杯，因为我在一起来的我歌，我们为你喝了，喝了我祝你杯，不依不休，我都不忘不能，
我们出现喝了，
我们出现喝了，喝了我祝你杯，喝乐喝乐我祝你杯，不依不休，我拢无烦恼，
不依不休，
不依不休，我拢无烦恼，
不依不休，
不依不休，我拢无烦恼，
不要失败，不依不休，
不依不休，我拢无烦恼。
的敬拜，今天都归荣耀于主。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